乾淨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天是9月1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当今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网民通过翻墙软件登录国外的网站，了解在中共网络封锁下无法知道的资讯。那你知不知道法轮功学员在突破中共防火墙过程中的一些故事呢？今年是中共迫害法轮功25周年，亦是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5周年。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通过采访讲述了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今日我们就来讲一讲法轮功学员在反迫害过程中对中国人民了解真相所做的贡献，就是开发破网软件，我们经常叫的翻墙软件。中共靠暴力和方言在维护他的统治，从中共建政开始对中国民众的信息封锁一刻都没有停止。几十年前中国的国门还未打开，和国外的交往非常有限。普通百姓要获得外界的资讯，收听短波广播几乎是唯一的途径。那个时候要买一部收音机，需要单位政治部开界接讯先至得。当时有一个罪名叫偷听敌台，如果被人举报偷听敌台是要坐监的。就在无奈之前，朝鲜公开处决了几名未满18岁的青少年，罪名是偷睇韩剧。今日的中国人亦或者会觉得朝鲜这种做法非常荒唐，但类似的情景几十年前亦曾发生在中共治下的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中国人获取资讯的渠道大大增加，中共亦意识到互联网的资讯对中国人的影响力。一开始中共只是掩盖了一些海外网站，从2001年开始，中共花费巨资打造长城防火墙，亦就是所谓的金盾工程，不但掩盖各类海外网站，还通过敏感词以及各类技术手段监控国内网民，将中国的互联网打造成一个巨大的局域网。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无法得知海外的情况，国内有关迫害的信息亦好难传到国外。为了打破这种封锁，国外法轮功学员中的一些技术精英陆续开发出自由门、无界浏览等免费翻墙软件，令中国国内的网民可以轻松地绕过互联网防火墙，自由地访问海外的网站。自由门的 logo 是一只非常的小鸽子，很多人都是通过这只小鸽子第一次了解六四的真相。由于没有外来的资金支持，这些技术专家都是自己掏荷包买设备和伺服器，日头在公司上班，晚上和周末利用业余时间研究翻墙技术。中共的防火墙不断升级，他们的翻墙技术亦不断升级。他们小小的技术团队在对抗一个庞大的政府资金支持的防火墙公司，但是他们做到了。无论网络封锁有几严密，小鸽子总是能够穿透防火墙，带着中国的网民自由地访问海外的互联网。每年有数亿千万人次的中国网民通过自由门、无界等翻墙工具浏览海外被封禁的网站。有些人还会将文字音频和影片下载下来，私下分享给国内的朋友。动态网自由门总裁夏比尔在接受希望之声电台记者采访时说，自由门和无界已经是中国网民突破网络封锁使用的最主要的免费软件。每日使用自由门软件的用户非常多。他说，我们能够看到每次在中国大陆有一些热点事件的话，在网上会有很多网民关注，而中共又需要封锁这些资讯。每次出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网民要到海外的一些网站上看一看不受中共政府控制的新闻报道。夏比尔说，我们观察到每当中国大陆发生热爆事件的时候，软件的使用流量就会增加，多的时候可增加达50%。 美国参议院2011年2月15号公布的一项报告显示，由法轮功学院开发的自由门和无界是当时最有效的翻墙软件。2014年，海外法轮功学院的另一个技术团队成立了一个叫网门的公司，他们开发出一个新的翻墙技术。以往的翻墙技术都要在手机或者电脑上安装翻墙软件，但是网门这项技术不需要用户安装任何的翻墙软件。在国外的使用者用网门的软件，将被掩盖的内容连接转换成一个短连接发给国内的朋友，国内的用户直接点击这个连接就可以观看或收听在中国被掩盖的网站上的节目。而且这种短连接还可以用短信、微信等各种社交媒体传播，只要连接不被举报给网管部门，就一直可以使用，因为不需要安装翻墙软件，对于中国大陆的使用者来讲非常方便和安全。对于网门开发的这项技术在帮助中国大陆民众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中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共更是束手无策，网门成为他的眼中钉。他们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经过长时间的网络监控和跟踪逮捕参与其中的法轮功学员。其中一位参与网门技术开发的法轮功学员，他叫何冰刚，2023年6月12号这名优秀的软件工程师和他的未婚妻张奕博因为参与和协助开发破网工具网门，被上海市逢燕区法院分别重判6年和5年。这个是何冰刚第三次被中共当局逮捕和判刑，在长期的关押和酷刑折磨下，何冰刚已经致残，目前已经瘫痪。何冰刚1976年出生，15岁嗰阵时发明万人用电脑有声辅助系统，获得第六届全国发明奖银奖。16岁时取得了电脑应用软件工程师高级程式员资格，之后他被保送复旦大学，毕业后在复旦大学做研究生。就是这样一个电脑天才遭中共残酷迫害，至今仍被关押。希望之声电台主持人、YouTube 频道方伟时间的博主、时政评论员方伟，曾经他是一位直谷的软件工程师，他认识一些参与自由门、无界等翻墙软件的一些专家，亦了解他们研发软件所经历的一些事。下面我们来听听方伟怎样讲。法轮功学员对于防火墙的这个突破其实做了超过20多年，最初的想法非常简单，因为整个的真相就是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中共是完全封锁的，所以在中国不理发生什么事情，海外的人是不知道的。其实最初他们做过评估，因为毕竟在海外有很多法轮功学员都是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而且在科技业做的人很多，所以当时就存在这个想法，就必须将真相推到中国大陆去。当时怎样做呢？其实是很典型的。打个比喻，他在直谷上班，因为他不可能不翻工，如果不是怎样生活呢？就是日头翻工，然后回来之后夜晚就吃完饭，那时小朋友还很小，小朋友睡了之后他就坐下来写，写到凌晨2、3点，然后睡几个钟，第二日又再去翻工了。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所以我就说法轮功学院翻墙的这个事情，我可以跟大家讲，怎讲呢？可以叫做三少。第一个就是人少，因为能做的和想做的这些事情的人并不多。第二呢，就是时间少，因为没可能全职做这件事。第三就是经费少，不是说经费少，可以说是直情没钱。因为你翻墙成功之后，从大陆带出来的流量，它的流量是需要给钱的，你流量很少，你不需要钱，你流量多了的话就需要钱了，并且是不少的，一个月可能要花到几万元。这个钱在哪里啊？你不可能说翻工，你一翻工一个月赚几万元，赚不到那么多钱的嘛，所以这个又是一个困难。 就是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其实将这个中共的防火墙打了几个大窿，好像这个动态网，这个小鸽子，国内是了解的，还有无界啊，以及说最近的网门啊，这个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将从中国大陆每日带出几百万人，我看过这个方面他们做的示范，真的是每秒钟都是无数无数的这些 IP 冲出来看，所以这个就是真真实实的法轮功学院造成的。那其实是怎样造成的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人又少，时间又少，经费又少，怎样做得成呢？其实就是一点，就是用心做。那中共那边的网警呢，他是用钱做的，因为中共当然他要挡这个事，然后这种翻墙跟堵墙其实就是个攻防战，好像打仗一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这样，然后道再高十尺，就是这样了，就双方就是对攻了，就是这种方法了。那这个过程中，中共的人手资金都是强很多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怎样能够还能将这个防火墙打个窿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原因，就是用心做，用心去研究。而中共他的人呢，中共网警亦好，他的这个防火墙的部队，他们就当是翻工是这样啫，他不用心。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就好像创业一样，一个人好用心，那一个顶好多个，就是中共好像一个巨大公司，有无数的资源，他都顶不住，因为他好用心，他去研究这件事，这个就是法轮功学员能够将这个防火墙推开的原因。所以这个其实很快就能够做到流量来了，大到讲起来作为一个人来讲是比不起的，一个月几万元，但是对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大的组织来讲，说一个月几万元，这个算得是什么啊？是不是？因为最难最难的是将防火墙打窿，最难的不是流量的资金，等于说法轮功学院将最难的事情已经做完了，然后就剩下这个结果，由于没有钱没有资金，剩下一个小问题，那这个这么多年中，这个法轮功学院亦是其实不断地去跟各国政府去讲，这个讲的过程中最初是怎样的呢？最初这些政府是不敢管的，不敢动中共这边。那到了后来，这个觉得又想动又想不动，到最后就比较开放了。但是这个政府机构又在这里盘根错节，因为对于一个西方国家，西方政府呢，它拨出经费来专门去针对中国人民的一个资讯自由去解决。这个不是它平时工作中的一个主要，一个衡量标准。亦不是什么政绩，不是什么业绩，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就有些是别人的事了，好像这样的感觉。所以这个亦是这个从西方取得的资源将防火墙推开的一个困难，大家都觉得这个不是他的事，但不理怎样讲都好，二十几年以来和刚刚讲的这几个工具就全靠他们自己，可以叫做披星戴月，然后想办法。其实有时候你到华盛顿 DC 去跟政府讲，咁边个出钱？又唔系自己出，亦系自费去做呢件事。所以呢个就系要自己创造，要自己做子弹，自己仲要去做枪，然后自己仲要去射击，自己仲要去冲锋，就系咁困难。所以呢度里头嘅人都系英雄。以后睇翻转头，我觉得历史要记佢哋一笔，都系英雄。咁多年啦，法轮功学院喺呢度里头起到好大嘅作用，维持呢啲窗口嘅畅通，所以我觉得好多人应该知道佢哋嘅故事。咁样嘅话呢，第一个对佢哋，我觉得有一个感谢，对佢哋亦系鼓励。第二呢，大家攞出一啲资源出嚟，令呢啲流量可以保持住，甚至可以扩大。因为我再讲一次，最难嘅问题已经解决啦。就靠他们的那些叫做动力，他们自己有这样的愿望，披星戴月已经造成了，现在难的就是收成果，就是这样，将成果摘下来放在个篮里面，这个篮也叫大家去维系去支持。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真是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故事。我觉得亦算是对得起他们这些付出，默默无闻的付出。我讲了这么多，大家亦知道我讲的是哪个，讲的是那些人，他们在哪里，他们经历了怎样的困难，承受了怎样的压力，甚至包括生命危险，以及讲默默无闻等等之类的。总言之，真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无名英雄，将来大家一定会知道他们。以上是方伟先生的分享。我有朋友以前在国内的时候，亦经常使用自由门的小甲子翻墙，浏览海外的真实消息。我周围亦都有很多朋友经常使用自由门。我们真的希望有一日中共的防火墙被彻底打开，当中国的网民可以自由浏览海外被封禁的网站时，这些开发翻墙软件的幕后英雄能够走到台前，等我们能够当面向他们表示感谢。观众朋友，你或者你的亲朋好友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有没有曾经用过自由门或者无界等翻墙软件呢？欢迎你留言给我们分享你的经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